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9月24号到9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从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出炉说起，作者陈正红。2008年9月19号，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暨劳工局公布了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份报告再度对中国缺乏信仰自由表达了关注。报告指出，中共政权继续对宗教团体施压，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拘捕和监禁，并有因酷刑和虐待致死的案例。从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被列入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明真相，曼哈顿路人声援法轮功。据大纪元9月25号报道，9月24号中共总理温家宝访美的第二日，在温下他的沃道夫旅馆外和联合国总部外，已不见中共组织的欢迎人群，但法轮功学员和抗议中共践踏人权的一些团体仍然继续在这两处从早到晚坚持示威，向路人讲述他们受到的迫害。许多过路的人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受迫害的展示图片，并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台湾澎湖喜迎真善忍美展，作者林心宇。巡回全球5大洲40多个国家以及台湾各县市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2008年9月17号至28号于离岛的澎湖县文化局中心画廊展出，17号上午10时隆重揭幕，受到澎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澎湖首府马公市苏坤雄市长、湖西乡乡长陈振中、文化局纪丽美副局长、台湾电力公司澎湖分处吕称王处长以及承办单位澎湖县新纪元传统文化学会林凯欣理事长，分别为4幅画作举行接画仪式，并由专员简惠敏为贵宾及在场的乡亲们解说。武术大赛圆满落幕，展现中华文武道德。据大纪元9月28号报道，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9月28号下午在纽约曼哈顿铠甲中心决赛圆满落幕，30位进入决赛的选手各展身手，决出大赛8个组项的冠亚季军和优秀奖得主。此次武林盛世来自各国家各族裔400多选手共襄盛举，以武会友，交流切磋。参赛选手们表示，通过这次参赛，更大的收获是被新唐人弘扬传统武术技艺和武德的精神所感动，亦身心受益。时事焦点，比毒奶粉危害更大的，作者青云。一，最近一段时间，毒奶粉事件搞得人心惶惶，几百上千患病婴儿无助的啼哭，让父母们倍感伤心。他们还只是孩子啊，才来这个世界不久。而且毒奶粉的危害还不仅这些，又有多少婴儿由于毒奶粉得了其他的病却还没诊断出来，又有谁知道这种毒奶粉对婴儿的长期危害有多大呢？痛定思痛，许多人在反思，到底毒奶粉事件是怎么造成的呢？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吗？二，从媒体报道的来看，大陆很多奶粉都掺假，只是掺的成分和毒性大小不同。其实掺假的又何止是奶粉呢？毒大米、毒面粉、毒盐、毒肉，数不胜数。这样看来，毒奶粉的出现和危害是或早或晚的事，而且这也只是冰山之一角，想想真是令人可怕。这种道德层次面的下滑更令人忧心。在这种情形下，毒奶粉只是众多表现中的一种而已，也许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呢？三，显然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了。 想想过去没有出现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看看其他国家也没有敢这样胡作非为的。诚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而且三尺头上有神灵，所以人们说话办事还都本着良心。可是后来传统文化被视为糟粕，敬天知命的人生观被嘲讽，人们在各次运动中不得不见风使舵，使无神论的党文化熏陶下变得为所欲为。渐渐地，在追逐私利的狂热中，人们的道德底线被一步步地冲垮。由此看来，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下，在党文化的浸透中，毒奶粉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它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因为只要有中共在，人们就会被引导着追逐私利，难以听从自己的良知。只要有中共在，真相就会被封锁和掩盖。只要有中共在，就会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大的人祸都能被遗忘。一次又一次，从延安整风到土改，从大跃进到文革，难道不是这样吗？四，优质奶粉会使一个婴儿健康成长，而正统文化则抚育着一个民族，给未来以希望。当奶粉掺假有毒时，婴儿会得病发育不良；而当正统文化被扭曲与遗忘时，人们不能明辨是非，这会断送一个民族。和毒奶粉相比，这个毒性更大，时间更长，危害面更广，而且欺骗性更大，大到以至于许多人中了毒都意识不到，不少人也在找出路，难怪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有4000多万。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设计专家，整台晚会的搭配如此完美。李佳。9月24日，第二届神韵艺术团中秋晚会首场在多伦多会展中心的约翰·白塞特剧院开幕，室内设计师奥斯佛德·山卓和88岁的朋友梅一起观赏了晚会。他表示，以专业的眼光来看，整台晚会所有的搭配非常完美，出乎意料。奥斯佛德·山卓从事室内设计30多年，是行业内的专家。他说，晚会的道具、服装、音乐、舞蹈、背景，所有的一切搭配在一起是如此的完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即使很细节的地方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安排得非常精心，特别是服装的色彩和款式令人炫目，舞蹈非常平和，很有灵性，那些演员非常高贵，令我心旷神怡。这次晚会有一个大型的乐团现场伴奏，对于乐团的指挥，山卓女士评价极高。她说，现场乐团的女指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作为一位女性指挥，当她站在台上时，我开始很诧异，但我发现她非常有才华。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文化背景，但她所指挥的音乐背后的意境，所表达的内涵和舞台上的剧码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完全能感受到所有一切所表达的内涵，这是一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对于晚会的独唱歌曲，奥斯福德·山卓说，我能理解歌曲所唱的意义，它让我们找回自己。我也打坐，晚会中有关佛道节目，我完全能理解节目的内涵。因果报应实录，为享口福杀生命，阎王斥责方悔改。大陆学员，南北朝时的南方陈朝时期，扬州有个法名叫智慎的和尚，他一向言行不端，沉迷于各种嗜好欲望之中。他尤其是对美食的执着特别强，为了满足能吃到鲜鱼的执着，甚至于造了2丈多见方的池子来养鱼，时常请人来杀鱼，以便他早晚食用。其他修佛的人听说之后，纷纷来劝阻他，可他就是不听。后来智慎得病死了，元神离体，被抓去见了阎王。阎王对他说，出家人杀生是很大的罪，是很难得到赦免的。接着阎王又命玉典引智慎去看看地狱中罪人受苦的地方， 等他参观完了，就再把他领回来。智胜被玉典领着向前行，不久就见到一座大铁城，远远的就能见到城内猛火腾炎，可怕无比。走到离城还有数百步的时候，就有一些火星飞溅迸射出来，打到智胜身上，疼痛无比。智胜惧怕的再也不肯向前走了。不久，智胜就被领回到阎王面前。阎王说：“你所见如何啊？”智胜害怕的一边悲泣一边忏悔，请求饶恕，希望阎王能放他还阳复活，并发誓复活后一定广修功德。阎王听后对他说：“域外就如此可怕，域中的可怕就可想而知了，自作自受真是一句很对的话呀，今日姑且先放你回去吧。”智胜还阳后，勤加勉励，日夜不停地学法修炼，终于成了一代高僧。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想到佛家弟子不可杀生，修炼人无论是自己动手杀生，还是命令、指使、请求、劝诱或帮助他人杀生，都是有罪的。佛法是慈悲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威严、非常严肃的。佛家弟子切切不可犯杀生的罪。佛家弟子在修炼路上犯了错，一定要严肃对待，就像故事中的智胜一样，虔诚忏悔，并尽全力弥补过失才行。资料来源：世门自净录。
佛家故事，色心起时机缘师，作者大法弟子。唐朝有一位法名释普明的僧人，他俗姓赵，是济川人士。他最初在泰山灵岩寺披剃出家，后来听说五台山常有瑞相显现，于是便决定云游去五台山修炼。到了五台山后，他便在五台山南台的北边一凿一凿，非常艰辛地凿出了一间小小的石室，并在此专心修炼佛教中的佛法。一天，释普明忽然遇到一位仪表不凡的僧人，觉得他很奇特，从此便常和他谈论佛教中的佛法。当提到众生执着不去，就要想解脱生死谈何容易时，这位僧人便能把佛教中相关的道理说得很明白，而且言辞很恳切。释普明和这位奇僧相处了一段时间，奇僧总是要他在佛教中的佛法修炼上努力再努力，从此这位奇僧便常常来看他。一次，突然来了一群强盗过来抢劫释普明的随身物品。面对蛮横无理的强盗，释普明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一点也不为财务上的损失而觉得可惜。奇僧来了以后，释普明便将此事以及当时心中的感受想法告诉了他。奇僧听了非常赞许，又对他说：“一定要在修炼上努力再努力呀。”不久之后，又有一次，突然出现两只不停咆哮的猛虎，而且这两只猛虎还朝着释普明所在的石室跑了过来，最后甚至闯入了石室。换作是平常的人，必然是害怕的不得了，可是释普明想的是佛教中的佛法，心中竟然毫无畏惧，打坐不动。奇僧再来时，释普明便又将此事告诉了他。奇僧听后非常高兴，再度勉励他一定要努力修炼佛教中的佛法。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气候突变，竟然忽降大风雪，大雪飘飘，积雪竟有数尺深，气温突降，寒冷远超往年。这天晚上，有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释普明的石室门外，表示因为忽降大风雪，她一个人被困在了山上，请求释普明允许她到石室中躲避风雪严寒，否则她可能就被冻死了。释普明心想，这是特殊情况，不能见死不救，便让女子进了石室，她自己在禅床上打坐。夜渐渐深了，气温更低了，石室中也比外面强不到哪里去，同样很冷。 女子受不住严寒，辗转呻吟，哀求释普明允许她到禅床上取暖。最初释普明不答应，到了后来那女子呻吟得更痛苦了。释普明触了一下她的身体，发觉她真是冻得厉害，都有些僵硬了，便想仿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让她上了禅床，坐在自己身上，并脱了外衣覆盖在她的身上，用自己的体温为女子取暖。这时释普明忽然觉得非常疲惫，就这样坐着迷糊了过去。过了一段时间，坐着睡了一觉刚醒来的释普明，手一滑触到了女子的肌肤，因为是在半睡半醒之间，正面不强，所以一下子就觉得接触异性的感觉很好。顷刻之间，释普明心生色欲邪念，带着色欲之心伸出手来，准备再摸一下的时候，怀中女子突然起身下了禅床，并消失不见了。这时释普明才明白，那女子一定是变化出来考验自己的，非常后悔，可是已经晚了。第二天，释普明身上多处突然开始溃烂，并流脓，疼痛无比，疼得那真是彻骨穿心啊。释普明悲泣哀嚎，不停地忏悔自己的色欲邪念，不停地发誓自己以后一定做好。过了两个多月，一天空中突然有声传来，对释普明说道：你无禅行，不能解脱圆满，赐你长松，服用后可以成为低层次上的一个神仙。神的声音使修炼失败的释普明稍得安慰，但又没讲明长松在何处。释普明接着祈祷了七日，空中又有声音告诉他：长松在你十世前，并描述了长松的颜色、外形以及采耳服食之法。释普明依言取服，三日后身疮痊愈，容貌渐渐变得异于常人，神气清朗。不久之后，他便化仙而去了。看了这个故事，觉得释普明修炼失败真是太可惜了。面对强盗猛虎都没有动心的释普明，最后居然因为动了色欲邪念，想要带着色心去接触异性而没有通过考验，失去了圆满的机缘。由此可知，修炼人一定要去除色欲执着啊！不光是绝对不能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修炼人就是在睡梦中，在半睡半醒之间，都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去尽色欲之心。资料来源：古清凉传。推己及人，作者大陆学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一次释迦牟尼佛来到了竹门村，住在村子北边郊外的深树林中。竹门村里的居士们听说大觉者释迦牟尼佛来了，于是大家纷纷的群集来到佛陀的住处，有的上前礼敬佛陀，有的问候寒暄，有的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待大家都坐定后，其中一人代表大众问释迦牟尼佛：大师，我们都期望过着儿孙满堂，脸上有上好的檀香叉，头上有花坠带，身上有香料涂，有充裕金银财宝收入的幸福在家生活，而且期望死后能往生到更好的世界去，请教导我们达成这些愿望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听后便讲道：居士们，我就来教导大家一个推己及人的自通之法，请大家注意听了。什么是推己及人的自通之法？学习圣道的弟子们应当这样的思维：我想要活着，我不想死，期待着幸福而排斥着缺憾的痛苦，所以我不喜欢被杀。 我自己不喜欢被杀，同理，其他的众生也不喜欢被杀，这样，我怎能去杀害众生呢？做了这样的思维与抉择后，便要求自己离于杀生，也能劝人离于杀生，赞叹离于杀生，如此，其肢体行为就能在自己离杀、劝人离杀、赞叹离杀这三方面获得了清净。同样的道理，我不喜欢被偷、被抢，不喜欢别人与自己的妻子通奸，不喜欢被诈欺，不喜欢亲友被挑拨而与自己疏远，不喜欢别人以粗话骂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话轻薄，所以便要求自己，也劝别人不偷不抢，不与人通奸，不诈欺，不挑拨离间，不骂粗话，言语不轻薄，也赞叹这些行为。如此一来，肢体与语言行为就能在这三方面获得清净。这七种约束自己肢体与语言的行为，就是通往圣道的戒行。宇宙是有因果报应这样一个法理的，人对别人做了什么，其实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我个人悟道，释迦牟尼佛讲了推己及人的自通之法，就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在其中。其实古代西方的大觉者耶稣也说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我想同样也是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儒家的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呢，我又从这几位过去的觉者圣人的话中悟道，他们讲的推己及人也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好，己所不欲也好，通通都带有私的因素，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先想到的是自己。这不是说过去的觉者们不好，而是说从中反映出了旧宇宙都带有为私的特点。现在新的宇宙是无私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严格按照师父讲的法去修，最终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资料来源：杂阿含第1044经，相应部第55相应第7经。
大千世界，
应聘中医的一次经历。作者宋晨光。一次看到中文报纸上有招聘中医师的广告，便找去应聘。老板询问了我的经历后说，我现在头颈疼痛，你可否为我治疗看看？十几分钟的调理后，我问，还疼痛吗？老板左右上下的摇晃着头说，不疼了。我望着老板等待应聘的结果，老板说，你的方法不符合要求，如果要来这里工作，你要重新接受我们的培训。我有些不解，老板说，治病不能一下子就给人治好，治好了客人就不回头了，我们是做生意得挣钱，得靠回头客，不然吃什么呢？所以治疗既要有效，让病人觉得舒服，又不能一下给治好。听了老板的这一通讲话，心中愕然，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样的缺德钱怎么能挣呢？我放弃了应聘。我想起了法轮功，想起了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修炼后不但身体健康了，为社会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而且按照真善忍，时时处处要求自己，道德在升华，先他后我，无私无我。若都能这样，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我深深地感到，人类需要真善忍，生命需要真善忍。
诗歌园地，
正实法，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忍，修炼虽苦心莫愁，不苦怎能把佛修，一个苦字忍到底，无尽福分在后头。完成使命，磨难干扰心莫忧，放下自我全罢休，一心一意正实法，救度众生满归舟。实修，为何干扰在眼前，深挖自己找根源，人心不去藏不住，实修就在一念间。苦中轮回，枯枝败叶满目秋，北风习习冷飕飕，盛夏酷暑刚送走，严冬跟在秋后头。迷，自情纵欲烦恼抓，争名夺利绑成家，笑看红尘多愁客，几人醒悟踏莲花。功傲奶粉不放毒，作者万古缘。邪党骗计让人服，功傲奶粉不放毒，国人听了真憋气，老外听了犯糊涂，一牛怎生两样奶，看人下奶太庸俗，洋人命贵赔不起，引火焚身小命除，贱民孩儿只会哭，让他揉着毒奶糊，三聚氰胺高蛋白，结个时而尿冲出，谁说影响性发育，多喝才能性早熟。要说保奥不公布，这个大家都清楚，惹了奥运走奥运，掺了奶毒更歹毒，流氓耍了几十年，临死前代得装足。满天神佛看退党，写给无法在大纪元网声明三退的中国人，作者一人。女娲造人非神话，生命败坏神再造，党团队员快退出，天灭中共随时到，一旦网退来不及，紧急逃生有诀窍，墙上纸币可声明，征名化名皆有效。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明慧园地，受家长欢迎的明慧学校豆豆园。有人说，一个人的将来好坏从小看大，所以幼儿教育很重要。有人说，孩子，我要你赢在起跑点上，也有人说，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还有人抱持弥补幼时匮乏的缺憾，说，孩子，我要把小时候未曾拥有的全部给你来享有。更多的是双薪小家庭，在上班时间把小孩委托幼教专业人员来照顾与教导，每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不论基于什么出发点，无不慎选可以放心托付的园地。这里是经过政府核准立案，位在台北县永和市著名学区的一家托儿所明慧学校豆豆园。早上7:30至9:00时间，陆续有家长将小孩送来，年龄从2岁多到6岁左右，他们分别来自永和当地、台北市吴兴街、内湖区、士林北投区，也有特地迁居到园区临近的，以求方便。托儿所负责人蔡国强先生表示，自1989年从事幼儿园工作已经20年经验，2001年成立明慧学校豆豆园时，是以托儿所为主体，后为因应需求增加附设安亲班，方便国小学生放学后等待父母亲下班回家的空档时间，有个照应餐点和辅导课业的地方。许多豆豆园的小朋友上小学后仍旧回到这里的安亲班， 除了一般幼教课程和课业辅导外，还在事前征得家长同意，安排学习法轮大法经书和练功。许多家长为此不辞辛劳，特从远地将小孩送来。因为有真善忍，所以令人放心。从三重市迁居到临近园区的许阳妈妈说，因为豆豆园的教学在生活方面的要求都很仔细，教导孩子尽量说真话，做好事，生气就不好等等，时时刻刻叮嘱回到家里也不要忘记。简新玉的父亲说，他在新玉两岁要上幼儿园时先来参观了解，发现教师非常用心，还会带小朋友学习法轮大法和练功，着重人格品德，因此决定让新玉再次接受幼儿教育。已经3年半时间，新玉都会把每天上课情形、老师讲的故事和各种活动与家人分享，亲子关系非常亲密融洽。他表示，将来新玉上小学后，仍然希望让他回到这里的安亲班来。黄少宇3岁时进到豆豆幼儿园，目前就读小学2年级的他，放学就到安亲班来做功课，并且学法练功，感觉每天都非常充实和高兴。妹妹明雅也在这里上幼儿班，每天接送他俩的妈妈宋美玲说，线下坊间幼儿园只重知识教学，忽视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这里的老师以真善忍为出发点来教导小孩，非常好。2岁多的简新民父母亲普于数月前从日本返台定居，立即奉新民爷爷奶奶的建议，把新民送来豆豆园接受幼儿教育。不同一般的幼儿，新民与同年龄的品柔和戴云在他们同志的世界中忙碌着，分享玩具，片刻不停地跑跳，撞到边柜也不在意。突然啪一声，记者循声望去，只见重重摔了一跤的品柔若无其事地爬起来继续他的玩耍。聚在桌边玩拼图游戏时，记者问品柔，摔跤痛不痛？品柔说，说没事就没事。新民想要独占玩具，而与品柔和戴云发生争执，素月老师既不斥责也不强制干涉，而是再三温和地引导他们，互相为对方着想，不自私自利才会更快乐，在这里见不到闹得不可开交的蛮横情形。以真善忍自我要求的师资群，张素月修炼法轮大法已有6年，获悉明慧学校豆豆园需要幼教师资，于是辞去私人公司职务，专心投入明慧幼教行列。6年来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豆豆园这些小朋友都也是大法修炼的人，他们体现出来的矛盾不单纯是小朋友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师父在提点我们周遭的大人需要向内找，看看还有什么必须修掉的执着。他说，有时也会守不住心性，但必须放得很快才行。近日更能体会师尊教导我们教育小孩要忍，有耐心，没有忍就没有善。李慧文原在其他幼儿园担任幼教和安亲班辅导教师，于3年前修炼法轮大法后转到豆豆园来工作。他说，在豆豆园工作中透着修炼，过关机会较多，每当心里过不去时，就赶紧向内找自己是否容量不够大，耐心不足，或者太过心急。李慧文说，这里也有家长不是修炼人，但都一样不过度要求功课，反而对于孩子的学法练功期望值较高，与园里的互动非常好。主修小提琴的蔡慧智以教小提琴为业，学生包括小学及至高中各年级都有。2001年因为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1年多前刚从国外回来，知道豆豆园缺乏音乐老师，于是毛遂自荐。1年多来每个星期三远从台湾中南部的云林县北上教豆豆园班的音乐。他以贯穿游戏的方式寓教于乐，感到小朋友们年纪虽小但很好沟通，尤其只要在法理上去引导，小朋友们都能很好的理解，生活秩序也是由内而外的展现出良好的表现。 每周一趟来回车程至少六个小时。蔡慧只说他有时感到疲累与辛苦，不时内找自己是否有求安逸的畏难之心，相信环境靠自己创造，毕竟与这些小小修炼人的相处也是自己修炼的机缘和体现。确保好环境，家长走进修炼。今天学法读的是转法轮第一讲中的法轮大法的特点，小朋友手指头点着念读的地方，跟着老师一字一句的读。五岁多的小红维认真又专注，来接他下课的妈妈表示，十年前在大陆家乡即已接触大法，知道法轮大法好，很可惜没有真正走进大法中来。他说，豆豆园是以真善忍为教学基础的，各方面也都有做到这样一个标准。我希望红维从小接触这样一个环境，可以让他保持天真善良和正直的品格。红维母亲分享两个让他十分肯定这个环境的实例，说刚送红维来园，发现要穿室内鞋，于是询问是否购买。园方回答，如不嫌弃，穿用之前小朋友留下来的就好，不需要购买新的。小朋友吃东西掉地上，老师会很耐心地跟他说，请你把它捡起来放在我手里，让小朋友自己完成这个动作。真是很好的生活教育，红伟妈妈说，点点滴滴让我感受这个幼儿园不像一般着重利益，而是教导小孩非常有耐心。为了让红伟回到家中也能有一致性的良好环境，红伟妈妈于一年多前也真正走进法轮大法实修。她说，现在我们在家学法练功，红伟爸爸也不反对的。转变观念，设法续上明慧学校。原来当初要把红维送来豆豆园，未曾接触过法轮功的父亲十分反对，认为台北市住宅附近周围有那么多家幼儿园不上，非要老远地跑到台北县来，路途遥远不说，每天接送就是个大问题。经过红维妈妈叙说，并且担保完全负责以后，才勉强松口。一年多以来，他渐渐已经改变观念，听说豆豆园还有小学生安亲班。红伟妈妈说，最近他爸爸还让我找人询问，看看需要迁移户口多久时间才能到豆豆园附近的小学就读，好让红伟读小学时也能回到豆豆园的安亲班来。
破坏真相，谁来抚平你的伤口？夏天。今天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专访戴志珍和法度的节目，戴志珍的丈夫陈晨勇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猎杀，戴志珍为了制止迫害，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不再重复丈夫的悲剧。六年来，带着幼女走访了欧美、亚太和非洲45个国家。节目中，戴志珍讲述了几年来她的经历，说到伤心处不停地拭泪。节目快结束时，主持人问她的女儿7岁的法度还有什么话说，法度说，我要爸爸，说着和妈妈一起哭了，我的泪刷地流了下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9年多了，几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劳教，被判刑，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就有3000多人，他们的孩子因此成了孤儿，无家可归，没有父母的关爱。法度还算幸运，因为他的妈妈戴志珍拥有澳大利亚护照，那些大陆孩子的处境就更惨了。前几年一个大姐找到我，她说，你接触的人多，能不能给个女孩子找个工作？我便问了她的一些情况，女孩子高中刚毕业，没有什么技能，又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地方都不愿用，所以才想找个熟人。我说，现在闲人太多，这种情况最不好找工作，为什么不学点什么？ 或是再继续上学呢？大姐说，今年她考上了大学，还是名牌，可是没钱上呀。他们一家都是法轮功学员，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几年，妈妈长期被关在洗脑班，近年来多数的时间就她一个人生活。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商场做主管，他们那正好缺个前台服务员，我就给这个女孩打电话，约好地点带她去面试。我在约定好的车站等了一会儿，便看见一个女孩子走过来，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大的背心，因为总洗吧，牛仔裤和背心都褪了色。我一下就断定是她，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忧郁，那种让人一看就怜惜的忧郁。我向她打招呼，她加快脚步并朝我笑笑，我也笑笑，但心像揪起一样痛。听大姐说，原本女孩子父母的工作都很好，爸爸还是单位的小领导，但是99年镇压后，因为去北京上访，先后被绑架，后来被单位双双开除。我不知道这个独生女是怎么适应生活的，在父母被关押的日子里，自己做饭、洗衣服、骑自行车上学，高三以后还要自己上晚自习。面试结束后，她向我告别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就说咱们去饭店随便吃点东西吧。她轻声说不了，之后又体贴地说家里还有剩饭，不吃会坏了。因为我亲戚的商场迟迟没有通知，我只好再找其他人帮忙。等我再给他打电话时，他已找到了一个小店做售货员的工作。因为一系列的事情变故，从此我再没见到他。可是每每看到网上报道的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时，他那忧郁的眼神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孩子，谁来抚平你的伤口了？
大法神奇，发正念，手铐自开。发正念，手铐自开。前几天听到一位外地同修讲了一件事，他县里有一同修被绑架，戴着手铐走脱后，到同修处，同修又叫来在集体学法点上老年同修。老阿姨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发出强大纯净的正念，只见那铐住同修双手的手铐乖乖地自动打开，见证了正念的威力。我亲眼见过，我是一男同修被劫持后，在酷刑折磨中，他承受到极限时，心中求师父，不愿出卖同修。在师父加持下，他戴着手铐翻越高墙走脱后，手铐用了个小小的挖耳勺打开了。另一位同修走脱后，是用钳子剪开的，用人的办法笨啊，既费力又费时间。信师信法，遇险无恙。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06年底的一天，大法弟子小青给不在家的姐姐家去浇花，开门后径直走进室内去拉灯绳，刚拉下灯绳的那一瞬间，强烈的爆炸发生了。只见冰箱、彩电随着一声巨响顺窗口飞出屋内，屋内顿时一片火海，浓烟四起。小青当时头脑清醒，只有一念，师父救我。强大的冲击波将小青推到了门口，整个楼房门窗被炸得粉碎，不少人受伤，小青也被送去医院抢救。小青醒来后检查，只受了点皮外伤，住了几天院，小青就出院了。今天是师父保护了小青重获新生，发生这么大的爆炸，若是一般的常人，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调查结果是煤气管道漏气造成的。小青得救了，她万分感谢师父，
感谢大法，经过这场生死的考验，小青更加精进了，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